华都劝祭俗，辅佐公子图。姬大夫，你是个明白人。常言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不用多说，你应该清楚，好好想想吧。祭俗一听，我说华都，你说的太简单了，让公子忽让位，叫子图做国主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？再说了，华先生，你家宋主能不能先把你们宋国的事儿管好了，再管别人家的事儿啊？手伸的也太长了吧，还管起我们郑国的事情来了。姬大夫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咱们郑宋两国关系相当密切，您别忘了，咱们是亲戚啊。我家宋主逃难的时候，他怎么不到别处去，偏偏去了郑国？郑国安全，庄公把他保护起来，待如上宾。多亏你还没忘，你们才敢干预我们郑国的内政，把国王派来的使臣都给软禁起来了。您就别提这茬了，说点正事儿。我家宋主已经答应子图了，把他送回郑国，叫他继位。祭祖一听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事在人为嘛。这个事儿要想办成了，就看您纪大夫的了。实话告诉您，您要是通不过，你就走不了了，而且还有性命之忧。祭祖勃然大怒。好啊，华都，你敢威胁我？姬大夫，我家千岁说了，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，他就派南宫长万率宋国、清国的人马兵发郑国去打你们。好啊，打就打吧，树欲静风不止，你们不是想打吗？我们奉陪，咱们刀兵相见。我家宋主说了，起兵的时候就用您纪大夫的人头纪大道旗，只要我们一发兵，马上就把你杀了。祭祖有点紧张了，我说华都，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？公子冯他这么做是丧尽天良。祭大夫，你就是跳着脚骂宋主，他也听不见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姬大夫，我替你惋惜呀，可惜了你的才华，我很敬佩你的为人，我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替你着想，你只是一个大夫，就算公子图继位，他也得请您辅佐。子图和子忽谁当国主不一样？您干嘛扫死卯子非认准公子忽呢？就凭你祭祖大夫的人品才华，无缘无故的叫人给杀了，哎，真是太遗憾了，我替你惋惜呀。你好好想想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说完了，华都走了。祭祖上火了，他坐卧不安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仔细一琢磨，华都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就是咬着牙在这坚持，全心全意维护公子忽。可是子忽这个人有点是非不明，不用说宋国发兵去打郑国，就是公子图回国跟子忽一客气，一地小话，子忽心就软了，就把这王位让给他兄弟了，我也就白死了。公子图照样做他的国主，合着 就我把这条命搭上了。看来呀，只好按华都说的做了。他叫人把华都请来，华都连夜就来了。他知道祭祖想通了。老朋友，你想清楚了？
对，我想明白了。
我想明天见见公子冯。
可以呀。
是随便找个地方谈谈，还是请宋主升殿让他召见您？就别弄那些花架子了，集中明点宋主升朝，你还要奉陪，我还要见驾，没那个必要。私下里找个地方随便谈谈就得了。那好，吃过早饭我来请您。第二天一早，华都来到驿馆，一看呐，祭祖大夫素发镜面，朝服加身，真有派头。两个人一起来见宋主，公子冯降阶相迎，在台阶底下站着呢。他老远就跟祭祖打招呼：“祭大夫，别来无恙，一向可好啊？”祭祖看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公子冯啊，公子冯，你可真有出手的。当时你在我们郑国的时候，见着我是满脸愁苦相。现在再看看公子冯，脑门锃亮，精神焕发。他头戴金冠，身穿锦袍，只是客气劲儿不减当年。”祭祖上前施礼：“大王千岁，祭祖这厢有礼。”“高见高见。”宋主上前把祭祖大夫扶住了：“您别多礼，咱是老朋友了。”说着话挽着祭祖的手，请祭祖上座。祭祖是一位非常懂礼仪的人，他请宋主上座，他在下手相陪，华都就坐在公子冯的旁边。公子冯可真有一套，他不谈正事，只谈友情，问长问短，问郑国的经济形势，老百姓的生活，打听郑国的风土人情，娱乐美食是面面俱到，就是不提公子荼和公子夫继位的事儿。季竹心想：“公子冯，你真有两下子，你让我来见你，就是让我陪着你闲聊啊。”他有点不耐烦了，还不能叫宋主看出来，只是面带微笑，不住的点头，偶尔插上一两句话：“千岁，您对郑国的事情很熟悉，这些事儿您都没忘。”姬族心想：“你就是把我们的恩情忘了，连郑国有什么名小吃你都记着呢。”说了半天了，也该归正题了。姬族看了一眼华都，那意思你给个台阶啊，别在这傻坐着。华都明白了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宋主：“主公，祭祖大夫马上就要回国了，今天特地来拜见您，您还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话就跟祭大夫说说啊。”公子冯一听：“祭大夫要走吗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装得很吃惊，这才来几天呐，干嘛急着回去？千岁有所不知，我国新主登基，这次是我家千岁派我来看望宋主，我已经见到您了，一切都挺好，所以我要回去了。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季大夫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。
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华都：“我不知道丞相
跟没跟你讲这个情况？
华都一听，启禀千岁，我什么都没说，
您也没安排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哦，是这样啊，
那我自己说说吧。
祭祖看了看这君臣，心里想，你们的艺术天才都不错呀，真会演戏。
其实这些事情华都已经说了，可他当着宋主就说什么都没讲。
你们宋国上下都会说瞎话。
祭祖就看着这二位君臣，我看你们还想跟我说什么。
公子冯说，祭大夫，我有点难心的事儿，我在郑国避难的时候没少给您添麻烦，也没少捣鼓我的难心事。看起来呀，这难心的事儿是一件挨着一件。现在我虽然做了宋国的国主，但是你们郑国的公子图到我这儿来了，他想当郑国的国君。庄公已经过世了，他的长子继位了，子图啊一点都不知道。
公子胡做的不对呀，应该跟他弟弟子图打个招呼，还应该把他接回去。
也不知道是子乎自作主张，还是他身边的大臣给他出的谋略。
祭祖一听，好啊，这拐弯抹角的说到我的头上来了。
祭祖不让了，他也不能跟宋主吵起来。
千岁，传位的事儿是我家主公定夺，做臣子的怎么能左右得了呢？
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叔不兼亲，我想千岁您应该知道。
宋主哈哈大笑，大夫不要多想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
庄公有时候想的不太全面，现在我想把子图送回去，我把兵将都安排好了，准备护送子图，您看怎么样？
祭祖没回话，心想，宋主，你这哪是护送公子图啊，你这是帮助他去夺位。
祭祖笑了，千岁，有话您就直说吧，您是想让公子乎让位于公子图啊？
哎，我正是这个意思，希望祭祖大夫能鼎力相助。
千岁，我的力量太弱了。
正说着呢，打里屋出来一位，他当着宋主和华都的面就给祭祖跪下了，把祭祖吓一跳。他仔细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公子图，这我怎么敢当？
祭祖也跪下了。
公子图下跪什么意思？就是求祭祖帮忙，请我家兄长把这个王位让给我。如果我家兄长让了位，郑国的事情我与先生共知，我就封你为一字并肩王。
祭祖连连摆手，我实不敢当啊。
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客气了。宋主和华都一个人搀扶着一个，把这二位搀扶起来。
祭祖答应了，我一切按照宋主的安排去做，
请子乎让位。
祭祖的话音没落，宋主笑了，他吩咐华都把笔墨拿过来。
什么意思呢？
让祭祖先生写几个字，
写一份保证书，恐怕空口无凭，这叫立字为证。
祭祖没办法，只好把这字据给写了。
怎么写的呢？ 我力保公子图，推翻郑国的国君公子乎。如果我言不由衷，是天诛地灭。写完了，交给宋主。公子冯接过来，仔细看了一遍，写的不错，他挺满意。姬大夫，我还要告诉你，公子图答应我，只要他做了郑国的国君，就给我三座城池，还要给我1000万两黄金。姬族不错眼珠的看着公子冯，心里说，你可真贪呐，想把郑国变成你的附属国，要把郑国的国库掏空了。可是季族不能反驳，这是公子图答应宋主的条件。季族很生气，他在心里埋怨公子图，你可真糊涂啊，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浑人吗？干脆你把郑国都给宋国算了，郑国都没了，你还做什么国君呢？可是事已至此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季族问宋主，二世子立的字据呢？你不说吗？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，我得看看呢。先生，字据在此，你请看吧。季族一看，公子图已经在上边签完字了，他只好在上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了名，把字据交给宋主。公子冯乐了，哎呀，二位不好意思，立这个字据就算是有个凭据，现在诸侯纷争，说话不算数的人太多了，请二位多多谅解。把季族恨得咬牙切齿，他心想，还是庄公说的对呀，公子冯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他把庄公对他的恩情全忘了，是心黑手狠。事已至此，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赶快离开宋国，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待了。宋主，您让我立的字据我已经写好了，现在我可以回去了吧？当然可以走了，为了大夫和公子图的安全，我要派大将领兵护送一程，一直把你们送回郑国。季族很担心，这位公子冯是盯上郑国了，他有不良企图，我得问问。千岁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您是想派兵杀进郑国？大夫，你多虑了，我哪能那么做呀？我是诚心诚意护送你们一程，我就是想让子图跟您一块儿回去。千岁，您让公子图跟我走，他要是有点闪失怎么办呢？华都说话了，季先生，你不要多虑，我早就安排好了，把子图装扮成做买卖的商人，让他跟着你一块儿回郑国，有人要是知道了也没关系，你就说我从宋国请来了一位企业家到这儿考察考察，他如果愿意在郑国投资，那不是双赢吗？就让公子图住在你家里。听到这儿，季族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心里说，公子冯，你做事是滴水不漏啊。季大夫，我还要提醒你，别忘了撤了公子乎。季族也不理公子冯了，他气呼呼的回到驿馆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马上就走。他带着公子图就一起回了郑国。临行之时，华都还在十里长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为季族大夫饯行。季族得知之后 他绕着走，躲开这十里长亭。以后啊，我再也不到宋国来了。祭祖憋了一肚子气，回了郑国了。他把公子图安排到他家里，他是闭门不出，谁也不见，只是打发人给公子忽送了个信儿，告诉他我回来了，在路上冒染风寒，我不能上朝了。公子忽很担心，季大夫怎么了？他这次去宋国，主要是探听我弟弟的消息，回来以后也没跟我说说，看样子他病得不轻啊，我是不是到他府里探视一下呀？有一位大臣把他拦住了，千岁，您就别去了，您要是去见纪大夫，他还得行君臣之礼，这对他的病不利，还是我替您去看看，看他到底得的什么病，是怎么个情况，等我回来向您禀报。说话的这位就是公孙获。公子忽一听，说的有理，那你就辛苦一趟吧。我还要给你派一个人，派谁呢？派了武将高渠尼。这两位就到祭祖家里来了。他们一见祭祖，不由得一愣，看祭祖精神头十足，根本就没病。落座之后，高渠尼就问了一句，季大夫，您这趟宋国之行辛苦了，听说您病了，主公派我们来看看。我本身没病，是咱们的国家有病了。